中国人到了美国，他就看电影，看到前面有一个大块头把他挡住了，他就跟他讲英语，他说 You see see, you low see, you low see, low left see, right see, you left see, right see, I low see、啊、原来他说你看就看了 You see see, 你不看就不看 You low see, you low see、啊，你不要左看右看 low left see right see、啊、你左看右看我看不见 you left see right see I low see、啊、然后那个老外就问他 where do you learn your English、啊、哪里学你的英语呢，他说 I learn my English from some not free not for school、啊、and my English is horse horse tiger tiger、啊、然后他说我是从一些不三不四的学校学回来的 not free not for school啊、我的英语是马马虎虎 horse horse tiger tiger、啊、有时候我用普通话演讲会讲到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故事、啊、因为呢我的普通话也是 horse horse tiger tiger、啊、我是香港出生长大从来没有学过普通话的、啊、我是到大学的时候老师们、啊、用国语教学、啊老师的普通话是这样的，我们中国文化是非常伟大的、啊啊、我就是这样学会我的国语了。到慢慢、啊、慢慢我们广东人都不懂得讲国语、啊、就以为把这个广东话说歪一点就变成普通话、啊啊、但是慢慢学了、一句一句的改、啊、到1993年的时候、啊、我得到一个很大的感动，从上帝而来的感动，就是中国过去苦难很多，我们在海外总是批评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是从上帝的眼中看，中国是一个受伤的民族，过去他曾经受很大的伤害，从鸦片战争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那么这个受伤的民族需要的是一种医治，是一种关怀，是有一种爱，只有爱和关怀能够抑制这个民族，改变这个民族。所以可以说在那个时刻我忽然间心改了，我就决定放弃在海外的工作，要回去中国。实在我也没有钱也没有权，什么都没有，只是读了一点书有点学问，但是我回来也不能对中国有什么帮助，但是我只要告诉中国人，在你艰难的时刻我们是跟你同行的，我们海外华人海外基督徒，在你艰难外国把你封锁的时候，当外国有制裁中国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只能够回来跟你一同度过你最艰难的日子、啊、这是这样，我就回去中国有十多年了、啊、没有放弃在海外的工作啊。啊，那时候也曾经有一个工作是100多万的薪酬要请我，我刚刚决定回国就来个100万的薪酬，你要来一个、啊、所以那时候也有做很重大的决定，我觉得我回来中国就要把一种从天而来的爱放在这个大地上面，中国13亿同胞需要一种灵魂的重建，重建他的道德，重建他的心灵，重建他的灵魂，那么实在13亿同胞灵魂是远比100多万的薪酬更重要，所以那时候终于我放弃了那个机会，就回中国十多年，所以我就忽然之间我的普通话就好起来了，很奇怪 你要爱他，你自然普通话会讲得好 你觉得高他一等，你就不会学好普通话，所以回去，现在我回去了，国内的人如果不知道我从哪里来，还问我你什么时候出国的还以为我是国内出外国的啦那我的普通话挺不错的嘛，看来不过我总是听他人讲普通话，我觉得讲得最好的是什么，是广东人我才知道我的普通话还是有点问题大概几年前那时候我到了广西的山区一个叫融水的地方那时候呢我看到一个中学生一个高中生 是我们资助他们读书的。这个孩子叫何刚啊，他啊脸上有个明显的疤痕啊。当他讲他的故事，他说他爸爸有精神病，当他还是几岁的时候，爸爸忽然之间拿起刀来砍他，追他，就砍了一条很深的疤痕在他脸上。后来爸爸自杀死了，剩下妈妈，妈妈没有读过书，就只能够做一个打石头的工人啊，然后养大他跟哥哥。他说每一次看到妈妈回家手上都有很厚的老茧，他心中就很不舒服。他和哥哥决定好好读书，希望将来能够回报妈妈那种的艰苦。不过想不到当他初中毕业的那一年啊，那个妈妈打石头的工厂忽然之间塌实，妈妈就给压死了，结果他跟哥哥就成为孤儿。对这个贫困的孩子，他们人生就没有前途了。哥哥就只能够到城里面当一个洗头的孩子，而他才初中毕业，才十四五岁，实在很艰难哈，也不知道如何。就在那个时候哈，我们的机构叫文化更新哈，我们的工作刚刚到了他们那个县啊，我们又资助一批孩子读书，所以哈，他的老师们马上啊把他引进我们的计划里面，我们都遇见他，是一个受伤很深的孩子。很多悲痛的孩子啊，我们进去的一批基督徒啊，其中啊有一对医生的夫妇，看到他已经失去了亲人，就愿意认他成为儿子。所以这个何刚啊失去了的父亲母亲，幸好他还找到海外的啊一些很好的人爱他，爱护他，愿意认他为儿子。他就写信啊给海外的爸爸妈妈啊，他说在放假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回家了，只剩下他已经没有家，还只能够住在学校里面啊。他很孤单的时候，他说就拿起爸爸妈妈的相片来看，就是这个在外国的爸爸妈妈，他说你们的样子是多么的慈祥，他说眼泪就模糊了我的眼睛。他说爸爸妈妈我爱你，这是一个远在天涯海角的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的声音啊。何刚到现在已经进了大学，我们还继续供他读书，他快大学毕业了，他的人生有非常不同的发展，他得到爱，得到鼓励，他开始人生充满了希望。而从这个孩子的故事，实在也让我想起，当我小的时候，我爸爸也是有精神病。我爸爸妈妈是中国栽培的知识分子，他是国民党栽培的知识分子啊，在日本侵略的年代，他们读大学，他们都懂英语，也是那时候的很好的人才。在1949年的时候啊，解放军啊打到昆明，他们在昆明工作，爸爸在银行，妈妈呢啊就在西南联大啊教啊英语。我妈妈是一个啊读英国文学的啊，爸爸是读经济的。那时候他们充满前途，很可惜哈，内战啊，解放军到了，爸爸妈妈就在那个时候跑到香港，本来以为很快他们就能够回国贡献。但是他们出了香港以后，他们以后都不能回中国了，因为中国政治变化很大。就是在那个很大变化的日子啊，爸爸是读经济的，在那个年代就等于说搞资本主义啊，就肯定啊给斗死了。妈妈啊是读英国文学，她等于搞帝国主义了啊，所以那个年代他们就流落在香港，曲曲不得志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中国动乱的年代，从日本侵略到中国内战，然后他们跑了香港，香港后来发展得很好，不过爸爸 就一生都有一种痛苦，就是他不能回国，直到啊后来到啊这个大跃进失败的年代，有3年的自然灾难啊，3年的饥荒。那时候实在中国死很多人啊，据后来的报告，那个年代大概饿死了有2000万人，很多难民就从香港的边界跑过来，香港人口有几百万人啊，那时候有400万人，大概差不多有100万都是那时候从大陆跑到香港，也是非常悲痛的年代啊，就是那个悲哀的年代。我那时候很小，我记得我看报纸那时候我大概10岁左右，报纸看到很多很肮脏也很残破的人从边界涌进香港，就是那个年代啊，爸爸就有了精神病，他就常常自言自语说这就是人生啊，然后又说国家多难，唉，国家多难。从今以后他就变成一个不在工作的人，天天在家抽烟，自言自语，很凶的骂妈妈，这样就形成我小的时候一个很痛苦的经验。爸爸变了，变成很可怕又没有用的人。当我年纪大了之后才明白，爸爸的苦难是因为中国有很大的苦难，而我救不了爸爸也救不了妈妈，爸爸欺负妈妈家庭靠妈妈一个人工作来承担，实在非常艰难。但是就是这样艰苦之中，爸爸还常常骂他，我也没办法救妈妈，我也没办法救中国啊。不过我想不到啊，几十年之后，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就回来中国了。终于爸爸没有完成的，儿子可以继续下去就我们，所以我在1992年就做很重大的决定，要把你生命剩下来那几十年献给中国，在那最艰难的时刻你回去跟他在一起。没有人知道你回去，实在也不是什么伟大的回去我们只是说你艰难的时候我们跟你在一起，这样我们就回去10多年了而在小的时候体会到这种种的痛苦，这个时代的悲哀说实话，香港人对中国的悲哀很清楚。文革之后，中国一开放，香港人那时候经济很好香港有500万人，那时候经济成功了，每天火车站都排队很多香港人，抬着不同的电视机抬着那种的电饭煲各种新的东西买回去送给国内的人。那时候香港像用500万人的丰富的富裕来救那时候12亿人口的中国，实在也救不了，但是很多人就排队回去，把他们有的一点点东西都放在祖国大地就是这样的一种情让我们很快又连在一起了我从小经验这种种种的苦难，从国家民主到家庭的苦难，我从小就思考，就是人生是有很多痛苦的，而这种痛苦是怎么可以得到解脱。所以我13岁我自己跑进书店里面，我就看庄子。为什么看庄子？因为我哥哥曾经告诉我，哥哥也是很有才学的，我们一家人都是很有才学，很喜欢看书，看书那种人我哥哥告诉我庄子的故事，他说庄子是秋水篇里面长到一条河，流到大海，越流越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出到大海才知道海那么大，才知道自己不算什么东西然后大海告诉他，不要以为我也很大，我在宇宙当中也是非常的渺小。我听这个故事就很有意思，我就跑到书店买了一本庄子回家。而庄子我那时候孩子钱不多，买最薄的一本，里面没有注解的都是文言我一打开看第一页第一卷叫逍遥游逍遥游是什么？那时候的电影叫青春逍遥游 那我就看下去，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之千里也，快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之千里也，入而飞，也不知道他说什么啊，广东话就不知讲乜啊。那时候，但是我还要看上去，所以我还背出来了，到现在，因为我很想找到人生的答案。从伟大的庄子里面，从中国文化里面，我要找寻人生的出路。然后到14岁啊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很喜欢我的老师，啊，本来我是很反叛的，老师对我很头疼，但是有一个老师觉得我是很有思想，他就引导我看一些哲学的书，我就开始对哲学非常有兴趣，我就看到这个柏拉图啊，柏拉图就讨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什么叫数学？为什么这个世界有数学的存在？哎，真奇怪，我最头疼的读数学，我是文科的人哈。但是数学的确很奇异的，它是有一些的抽象的规律在哪里。那么柏拉图说，数学不是经验里面看得见的，那数学从哪里来呢？它不是经验里面的东西，是我们心灵知道的东西。我心灵知道一种抽象的原理，那个原理是从何而来？结果他指出，宇宙应该还有一个完美的世界，数学就来自那个完美的世界。哎，这个引起我很大兴趣，宇宙是不是有一个完美的真理的存在，一个真善美爱的存在呢？所以这个引导我非常有兴趣去找寻人生的答案跟宇宙的真理。然后到15岁的时候，另外一个老师他是教中文的，刚才那个是教英语的，叫我叫看西方哲学，叫中文老师就叫我看佛学，我就开始很有兴趣了。因为那时候我很喜欢看那些很高深的书，表示我有料子嘛，那时候很喜欢引女孩子注意嘛。那15岁跟女孩子讲柏拉图，讲尼采，又讲这个佛学，女孩子全都跑掉了。结果，但是那时候有一本书是日本的一个佛学大师叫木川太贤写的《人生的解脱与佛教的思想》。我一直看觉得很有兴趣，佛教是讲到要解脱人生的痛苦，这不就是我心底的问题吗？我心里觉得一个大问题是宇宙为什么那么奇妙，第二大问题就是人生的痛苦如何可以得到解脱。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就去修佛了，不但是看佛教，我要修，就是我开始研究啊之外，我还去打坐。结果15岁打坐啊，原来心很轻，很快我就进到状态当中啊。几个礼拜我就气感，之后我就开天眼，再之后再看开其他眼，就有领悟了。对佛教的用因缘起灭的世界，我就有一个领悟开了一种叫慧眼智慧的眼睛再后来就对宇宙的这个法，这个诸法的领悟啊，这个法眼，那时候一开这些。忽然间就领悟了，15岁原来那么容易进状态啊，50岁就很难的。一个人50岁50岁的很麻烦的啦。一个人30岁开始比较尖加一点，40岁越来越厉害，到50岁就非常尖的哈。在广东话有句话叫“尖到出直”肝都出汁了，尖扎到出直太成熟的尖的，一个人到50岁是很难。打坐心里面想的东西太多了，太麻烦。15岁没有想东西，心里面唯一想就是女孩子所以我很快单纯的心很快进入那种打坐的状态。后来我有我也修过道有对儒家的那种修养功夫非常有兴趣，所以我那时候儒道佛都走过他们的修的功夫一直到20多岁。在这段时间我就经验到宇宙大概现在综合起来说，宇宙大概有3种的真理，是我在修的过程里面体会的，就是这个佛道儒的3种的真理之后我才成为基督徒的那么究竟那3种真理是什么呢？第一种领悟就是宇宙一切都是变化无常， 这大概就是佛学的基本的道理啊，这不是民间拜神那种佛教哈、而是佛学的哲学的最基本的道理，就是诸性无常，一切都是变化当中，无常就是变化，一切都是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啊，因缘起灭哈、所以一切它没有不变的本体，它就叫空。空的意思就是不是没有东西，而是它啊没有不变性，那就叫空了哈、此生彼生，此灭彼灭是什么意思哈、就如果当年萨达姆没有打那个科威特啊，世界现在就不会那么乱。但是此生这个萨达姆他想到贪婪了，他要打科威特，引起美军去打他，美军就布军在那个沙特阿拉伯，就引起拉登的不高兴，所以就引起911之后，引起美国打阿富汗，又打伊拉克，啊，一直搞到现在，啊，搞到美国破产为止啊。这样就是此生彼生嘛，这样引起另外一个又另外一个又一个一个这样下去啊。然后此灭又彼灭了，什么此灭彼灭啊？当啊你买啊这些地产以为很值钱啊，这个地产呢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忽然之间啊中央一个命令下来一压，地产啪就倒下去，此灭彼灭。然后你买了很多雷曼的东西，发现原来都是空的，因为它不是永远的。啊，这大概就佛学一个道理，一切都变化。实在讲变化也不用讲得那么复杂，很简单嘛，就镜子看一看自己的样子，你就明白什么叫无常啊！啊，从前我不是英俊也算潇洒啊，但是现在我就很不喜欢现在这种样子。我从前年轻的时候最恨就是这种中年人的样子啊，半胖不胖，啊，现在就变成这种样子了。然后原来娶了太太，太太也是娶她的时候很漂亮的嘛，我太太认识她的时候啊，在香港中文大学还是个校女，在中文大学呢是有火车的，火车站的后面是大海啊，那时候很浪漫的，啊，然后啊黄昏的时候，这个火车到了，太太下火车，那个女朋友下火车，看到我在火车站的对面等她，她很高兴的跑过来，风吹起她的头发，啊。非常的美丽啊。然后后来发现人生是无常的，结婚之后太太的头发就吹不起来了 为什么？原来她不会跑过来啊，她说你过来了，快点洗盘子 这就叫变化无常。然后我们又发现呢啊，我读过佛学，我也一娶太太，我已经想到可能20年后30年后他会越来越难看啊，他会变成啊又胖又啰嗦的女人啊。我很有智慧啊，我一看就看透将来一定如此。当他有一天真的变成如此呢，我就说你看我多么有智慧，我早知如此啊我一直都用这个佛学智慧，用以平常心看太太会越来越难看啊，结果很奇怪，结婚30多年太太还是很漂亮啊。我在这些基督教园里，因为上帝有神迹的上帝奇的大能让我太太漂亮30多年，因为他知道我很喜欢美丽的女人，所以呢让太太漂亮30多年你就不会变心了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变化无常，没有不变的东西，那就叫空而这是一种空的一种体悟然后我又发现原来在释迦牟尼之前300多年有一个人叫所罗门王，在他写的传道书里面也同样体会到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空的确是其中一种对宇宙人生的体悟，也是一种真理这个所罗门王他讲到过去的世代没有人纪念，将来的世代未来的人也不会纪念，多么厉害的人，随着时间流转过去，没有人再记得他。这也是一个很真实的体验，人生是无常的。现在李嘉诚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过100年、200年之后， 人读历史可能知道香港有一个国富城，有一个李嘉诚，也有一个梁烟城啊，结果都会搞乱了。世界是在变化当中啊，有些人希望建一个大的铜像让自己永远留名千古。在欧洲我们常常都看到一些很大的铜像，不过在这种广场上的铜像，一般你看到他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当年他能够建铜像是多么厉害的人，他活一两百年、三四百年，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啊！啊，你看到一个路易第九，你就不会知道是谁了啊。路易十四还可能懂一点点，听过一点点。路易十三的话，你看到也不知道了，全靠一种酒的名字，你才知道有路易十三啊。路易第九啊，更不知道了，所以也是大人物来的路易第九啊，不一般，我们都不会知道。所有铜像的共同命运，就是头顶都会站一个鸟儿啊，然后鸟儿总会放下些东西在他头上啊。啊，这就是人生的无可奈何，一切都是变化的。所以我第一个领悟，的确人生的变化，我们痛苦就是我们看不透这个变化，所以我们总是以为有些东西是永远的，结果有一天我失去的时候我就会痛苦。然后但是慢慢我那时候也读老子跟庄子，我有发现实在还有一个道理，那就是易经所讲的道理。易经什么叫易啊？易呢就是啊，第一是变易，第二是不易啊，就是第一个原理是变化，第二个原理是不变化，第三个原理是简易，是比较容易啊。那意思是说，易经这中国文化看的道理呢，一切都是变的，跟佛教这印度文化看的都一样啊。佛教是印度来的，印度文化看一切都是流转变化，但易经看呢，一切是在变化，不过变中是有不变，所以第二个原理就是不变。然后第三个原理就是简易，就是他说这种不变的复杂的道理可以用简单的符号来表达啊，那是易经的卦辞啊。所以中国文化看到变中有不变，原来我们不能只是从变来看人生，当从变来看人生呢，你会发现啊，你看透一切之后最高的领悟就是坐在哪里微微的笑啊，要你看透了，你反正都一样的了啊，你要不要多读个博士，读跟不读都一样，反正将来都会死啊。你要不要啊去开个什么生意啊，你开是如此，不开也如此，也终归他还是会没有的啊。你要不要生个孩子，生出来将来他还是会死的。要不要娶个太太，太太会变得越来越难看的啊。如果你看透的话，只看到变，你领悟了，你可以坐在那里微微的笑。但是当中国文化看到另外一边，变中也不变，那有可能还有些真理在哪里。哎，这里我就有第二个领悟了。第二个领悟是变中的不变。什么叫变中的不变呢？实在听来很难，实在很容易，就是当我跟太太结婚20多年了，现在已经30多年啊，结婚20多年的时候已经觉得自己都老了，孩子要读大学了啊。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好像还是昨天，怎么一下子啊到孩子读大学，我们再不年轻了。我就跟太太说啊，原来我们就过了那么多日子共同的生活啊，我们不再年轻了。不过啊，你在我心中啊，你还是当年从火车站跑过来风吹起头发那个女孩子啊。我说你像一朵美丽的白荷花，那个年代现在也一样，你还是我那一朵美丽的白荷花。这个是变中的不变。讲完之后我太太就没有啰嗦我好久了原来呢做老公有一个学习，就是花总要浇水啊，所以你总是要赞美一下太太。你希望太太像我太太一样漂亮30年，很容易，你常常赞美她， 肉麻一点也没问题，女人还是喜欢的啊。你越赞美她就越美丽，因为她对你笑，如果你不理她呢，她会越来越难看的啊。你根本不把她放在心中啊，她会越来越难看，怎么漂亮女人也变成一只怪物的啊。在这个用广东话就是说啊，如果你不当他是野呢，他就变一只野的了啊。这个普通话没办法翻出来。如果你不把它看成是东西，它就终于变成一个东西给你看。这是一种人生道理啊，你学会爱你太太，这是一种天理啊。原来我们伟大的朱熹就曾经说过，一切都有天理啊。他说如果没有天理存在，桃花会变出李树。为什么种桃花是桃花，种李树是李树呢？因为桃花有桃花发展的天理，李树有李树发展的天理。那这种天理呢，在老子来说就叫道。一切变化是跟从一种道来变化的，所以宇宙万物总是有它不同的发展，又各有不同的道。这种各不同的道到最后还是有个整体的道，整个宇宙这个伟大的道在哪里安排一切。哎，我觉得这个道理也是挺好，道家的思想也挺厉害了。宇宙一切都有它发展的规律，有它的道路，有它的安排在哪里。当我太太怀孕的时候，我也常常想一个问题，他肚子里面那个你怎么知道是人呢？他肚子里面只是一个受精卵，那个受精卵如果它发展分裂，为什么会变成人？它可以变成任何东西吧。但是科学家让我们知道，原来在这个受精卵里面，它具有人的 DNA 啊，人的基因在里面，人的 DNA 人的基因呢？就是用密码，就密码安排了它将来会变成人的啊。宇宙的奇妙就在这里了。但是我想，如果呢 DNA 如果排错了，那种密码变成猪的 DNA 啊，那么这样的话，我太太肚子里面那个就是猪了。如果她真的生一只猪出来啊，你吃它还是不吃它呢？要变成一个问题了。不，幸好终于太太生出来还是真的是一个人啊。奇怪，为什么一定会是人？原来宇宙安排了这种天理在这里。而当科学家发现了宇宙起源的时候，这宇宙的起源已经安排好所有这种道，这种天理的存在。我们今天能够存在就是那种安排而来的。而老子就讲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在天地之前有个伟大的不知道什么已经安排一切。他说他这个可以成为天地的母亲啊，但是我不知其名，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自知曰道，我就叫他做道吧。宇宙就这个伟大的道在这里啊，道啊。所以第一个领悟是变化，第二个领悟是变中是有道有天理啊，变中有不变。然后第三个领悟呢，当我高中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儒家的思想，主要是梁漱溟啊先生，这著名的哲学家啊，还有这钱穆先生啊，唐俊毅先生他们的书。后来我还写信给唐俊毅，那时候唐俊毅就在啊香港哈。叫大学，我就写信了，他是著名的新儒家的大师哈，我就跟从他去了哈。而他们的道理基本上就是通过古代孔孟的思想让我们知道，人最奇特的地方啊，如果一切都有天理都有道，但人跟其他的事物有什么不同啊？就是人有个心灵可以反省他自己，而且还人还有一个心灵，就是看到他人有痛苦的时候心中会有不安啊，这是孟子的思想啊，你心中是会有不安的。他人痛苦为什么心中会不安呢？那就是人性有一种善在里面，叫良知吧啊，现在人叫良知啊。孔孟就叫他仁义的心，这个人心啊，还有正义 的追求。人为什么看到他人痛苦会关心？这的确是人类很奇特的一种表现。而我发现也的确我有这样的心，为什么我很关心中国，从小都关心的，那实在可以跟我没关系的，他人痛苦跟我没关系啊，但是我还是很关怀，因为我是有良知的，我看到他人受苦我心中有不安了。而由于人有良知呢，我们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宇宙最后安排人的存在，而人是有善良的心，这个善良的心肯定也是从天而来的，从宇宙而来。所以到中庸哈、里面是这样说，中庸说啊，天命之谓性，人性是从天而来的，人性的善是从天而来，那个善从天而来，肯定天是善的，宇宙是有一个善良的道理的存在，宇宙应该是一个美善的宇宙吧。所以当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相信宇宙是有一个仁爱的真理，这是儒家思想对我的教育啊。不过如果宇宙是有仁爱的真理，那么这个宇宙最后的真理叫天吧，这个天也应该是有情啊，因为仁爱是有性情的。所以那时候我开始知道宇宙后面那个仁爱应该是有感受，能够知道我的需要的，所以人可以向他祷告的。难怪孔子也祷告，当他的门徒问他有没有向神灵祷告这个事情，他说我的祷告好久了。孔子也祷告到秋之祷久矣，秋就是孔丘，就是他自己，我孔丘祷告好久啦。哎，我们孔子是祷告的，因为宇宙有个仁爱的真理。那我到高中毕业那一年，我就买了书经来看，发现书经一开始第一卷就有点，而有点一开始就讲到由地把这个地会让给姓这个舜大舜，而这个舜帝就祭祀这个上帝他讲到祭祀上帝，用一种叫类的祭来祭上帝。哎，我发现上帝这个字原来是我们古书里面用的，我以为上帝是基督教才讲的，以为是洋教的东西，原来不是，是我们的传统啊，我们祖先原来是信上帝的。后来中国开放的时候，我们到天坛呢，北京的天坛看，发现天坛里面是没有偶像的，天坛是正规的宗教的地方。平常中国的宗教都拜很多偶像吧，都烧香啊，拜神啊，拜菩萨，但是到天坛是正规的，而且最大的一个宗教的地方，里面一个偶像都没有，也没有香。原来正统中国文化是不是烧香的，而且他们所拜的是什么？当我们看到了伟大的祈莲殿很宏大的祈莲殿，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牌子，那个牌子写着还天上帝，还天上帝。我们的祖先原来是信上帝的，我们古代的圣人呢，都上天来祷告，或者上上帝来祷告。然后，《诗经》里面有一句讲到这个周文王说为此文王呢，小心翼翼，昭示上帝，就是他是侍奉上帝的，很明显的侍奉上帝，很小心的侍奉上帝。哎，我们伟大的圣人是侍奉上帝。我觉得奇怪，原来我们是信上帝的我们祖先，我还以为我们是拜神拜佛才是中国文化，原来不是，原本是拜上帝拜佛的是后来从印度传过来的文化，而不是正统的。而正统中国文化是信上帝，所以我那个年代我也向上帝来祷告。那时候要考大学了那时候考大学在香港也跟中国大陆一样的了，考高考，有人说中国是个考试大国 我们那时候也是啊，很难考上大学的，所以要真的好好祷告也考大学啊。那结果我也真的考上，我是那时候150个同学啊毕业啊，那时候只有2个考上大学，多么艰难。那时候考上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啊，其他又跑到其他地方了，比如跑到台湾念啊等等。但你考上香港的是很难的，终于考上。我那时候我总是上天来祷告，而且为人类的苦难呢、啊，上这个最高的天来祷告。我们国家民主很多苦难，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而人类也很多苦难，在那时候越南战争。我也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我只对天说，如果有一天你能够用我的话，我愿意给你用，把你的最高的仁爱带给人类。我上了祷告，我很想知道你，我知道你存在，我很想认识你啊。实在那时候从中国文化里面，我大概已经一步一步的从佛到道到儒这种的反思，我终于体会宇宙应该有个最后的仁爱，就是上帝。而刚刚那个时候科学的发展也是有重大的突破，因为我是60年代读中学啊，就刚刚遇上文革同期哈、啊。不过我在香港啊，如果我在大陆肯定是红卫兵哈、啊，但是啊幸好了我在香港啊，我在红卫兵肯定斗死了，因为我是懂得讲话的人，那时候一定站在台上讲最后的武斗就死掉哈、啊。啊，但是我在香港的没有啊啊，在香港60年代我就看科学的书，就知道原来1964年。就证明了宇宙是有起源的、啊。那时候科学家观测到啊，这个宇宙有一种 cosmic background radiation， 一种起源留下来的背景的射线。那个著名科学家叫 Penzias 啊，他发现了啊。然后啊，到1992年呢，人造卫星再去研究这种背景的射线，结果找到宇宙起源肯定的证据。那时候著名的啊拿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George Wood 负责这个计划，他由于这个计划他拿到诺贝尔奖了，而他就讲了一句话，因为他宣布了在记者招待会，那时候是人类历史最重大的发现，终于找到证据证明了宇宙有起源，他就讲了这句话，他说我好像看到了上帝啊。这句话马上成为头条新闻，《纽约时报》头条新闻。为什么？因为曾经一度以为没有上帝，无神论曾经很流行哈啊，到19世纪，无神论差不多变成一个以为是真理了。然后想不到啊，到20世纪重新发现了宇宙是有起源。那宇宙起源的话，跟无神论的假设就矛盾了。要无神论呢，它怎么解析这个那么复杂的生命能够存在的？如果没有神的话，物质是不可能创出生命的啊。那么特别一开始怎么可以有生命？所以进化，如果真有进化的原理，那个原理又从何而来？所以无神论的假设就是说，宇宙是无穷无尽，不断的碰，终有一天会碰出生命来。但是现在证明宇宙的起源，那么它的年份不是很长，大概151年，要碰出一个生命的机会根本不够，因为碰出一个生命啊，曾经有数学家做过，大概要需要10^243那么多一年才可以有机会碰出一个生命，10^243那么多一年才有一次机会碰出一个蛋白质啊，宇宙年龄根本不够啊，不够产生一个最简单的生命。那么啊，所以当证明宇宙有起源的时候，看来啊，有上帝存在的机会就比较大了啊。所以那个大科学家说，我好像看到了上帝。那么结果人还是追问呢，啊，问那个科学家，怎么你说好像看见上帝呢？他说，因为现在证明了宇宙从无而来啊。如果我们说一切都自然而来的，无神论是这样说，一切都自然而来，但是宇宙开始的时候根本连自然都没有，如果没有自然，无啊是不可能自然的产生自然的啊。 所以无就根本没有自然，所以就不可能自然而来。所以他认为看来还是有上帝创造宇宙啊。然后第二个问题，所以说当他一开始创造的时候，如果没有上帝，宇宙如果真的无端端爆起来，砰这样爆，它乱爆的话，不可能产生我们今天的存在。但是我们能够存在，是第一秒钟宇宙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参数都安排好，所有的数学都安排好，那种数学和参数是非常复杂的，所以第一秒钟这种安排啊，看来有上帝的机会很大。所以他说，当我们用最新的仪器从人造卫星看到宇宙起源留下的皱纹，那是宇宙最开始留下的东西，第一秒钟留下的东西给我们科学看到。他说，我好像看到上帝留在宇宙中的商标啊，商标啊，就是买个东西啊，是 Made in China 啊，现在很少 Made in America 啊。我曾经有一次到了中东啊，那个中东人问我，嘿啊 ，You Japanese 啊，你是不是日本人啊？我最恨人把我看成是日本人了啊，所以我说 No，I'm Chinese 啊。他说哦 ，Chinese， you don't make in China，make in China，everything make in China 啊。The China is going up，American down down down。中东人那时候很气啊，美国在打仗，所以美国down，中国快点起来。那么他说看到中国的商标啊，但是宇宙有没有商标呢？那么这个伟大的科学家他说，这个 Joshua 他说，我看到上帝留下来的商标啊，所以这是科学的一种体悟了，你可以说是科学也不能完全证明有上帝，但是说如果相信有上帝是符合今天科学的发现的。那么所以我从这里想啊，从中国哲学一步步我推到很可能有上帝，因为从仁爱推到仁爱的真理可能有上帝，从西方的科学也推到最后，从科学最新的发展也可以推到很可能有上帝。但是如果真的有上帝，我们又怎么认识他呢？如果真有上帝在，可能151年这样砰这样开始宇宙，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我能够跟他沟通吗？人与人沟通也很难了，不要说跟上帝沟通啊！据说有一次张青啊去见外宾，那个外宾啊就讲很虚伪的话，他说：“主席夫人，你真的很美丽啊！”张青美丽不美丽，你知道了哈。但是张青伤心啊，他很高兴啊，他就说：“哪里哪里哪里！”那时候啦，那些翻译的水平不高啊。好像哪里哪里这种话怎么翻成英语呢？那实在也真的有点困难吧。中国人客气话没英文的，所以他就直接翻了，他说 where 啊。然后那个老外觉得，我问你漂亮，你问哪里漂亮啊？所以他就唯有说 everywhere， 到处都漂亮啊。结果张青听到了更高兴。他说不见得吧，不见得。结果那个翻译啊就说you can see it 那个老外觉得更奇怪，我说你漂亮，你问哪里漂亮，我说到处都漂亮，你说你我看不见啊，真奇怪啊。所以呢结果呢他就他说我明白的，他说I see 啊。结果那个呢翻译就说他说他都看到了主席夫人这种叫沟通的误会，人与人之间很多沟通的误会的。据说邓小平到了广东他南巡的时候到了广东，就广东有个地方叫开平，那个开平呢就出产邓小平问了，你这里出产什么最好啊？原来开平最有名的是那种豆腐乳啊，豆腐乳就是早餐吃的一种豆腐乳啊。这个广东话很难把它讲清楚的广东话叫腐乳。那腐乳怎么翻成普通话呢？那是广东人说，我们这里出的腐乳啊是非常好的哎呀，我们的腐乳啊特别好，又白又滑又香。 啊，全世界的人都很喜欢，外国人都喜欢，常常进来中国把我们妇女买出口啊。我们发现人，我们妇女那么值钱，所以我们大批大批妇女把它打包出口，供应海外的需要啊。这种也是沟通的误会啊。人与人之间是有很多沟通的误会的啊。那么如果真有上帝，我怎么跟他沟通呢？所以在那个时候，当我知道宇宙应该有最高的仁爱真理，而且宇宙的起源从科学已经证明了，应该真的有个什么伟大的在哪里创造宇宙吧，起码像老子所说，在天地之前啊，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那个天之前有个伟大的道理，为什么在哪里？我上了祷告，每个晚上我都看着那个繁星的天空啊，那个年代还没有很现代化，还可以看到星星的，现在都看不到，那就高楼大厦太多了。现在从前呢还可以看星星啊，我总是对宇宙最后的主宰，我向他祷告，我很希望能够认识你，很希望真的找到你，跟你能够沟通，让我知道我人生是为了什么，我有什么使命可以去实现。结果就是不久，那时候我已经进了大学了啊，大学二年班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同学，他是基督徒，他问我星期六下午有没有空。基督徒啊，问这个问题有什么阴谋，一般我都知道，他一定是叫你听什么吧啊，什么布道会啊，什么啊，请你吃饭，然后就把你拉来布道会了啊。如果到家里面吃了，那是查经班啊。那么呢啊，我也知道基督徒总是拉人听东西，我想也应该听听吧，反正基督教加上天主教是全世界最多人相信的，这个耶稣基督肯定有些伟大的东西。不过由于我是读基督教学校，我以为我懂，所以我没有兴趣啊，又很反叛的，你学校教的我就不听了嘛啊。但是现在也进了大学，也应该理解一下吧，反正所有宗教我都有兴趣，那时候我都去修不同的宗教，大部分的宗教大宗教我都修过了，我都去找寻过，现在还差过基督教，好去听一听啊。那时候我是主张一切宗教殊途同归的，所以啊我就啊好吧去听听吧。结果哈、啊、去原来真的是查经班啊，然后查完圣经啊之后，忽然之间啊介绍新来宾，然后全都站起来鼓掌，唱我们欢迎你，真欢迎你，这样来过来握手啊。我说啊，这基督徒真的很热情，他们充满爱心跟热情啊。然后啊，那个团长就走过来了啊，问啊，刚才查经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圣经很有道理啊。团长很高兴啊，他说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中文大学的。原来他是香港大学的，我就听，哼，香港大学啊，都是将来出来当官的，都是殖民地的走狗啊啊。因为香港大学用英语读的啊，我说呢英语好的当英国的官员，我们是英语不好的，以英语不好为荣啊。我中文好，我懂古书，我就不懂英语啊，以此为荣啊。直到我到美国留学才有点后悔，早知道读好一点点啊。然后这个是英语教育不懂中国文化了哈，你完蛋了。我就已经带了一本了，是印度教的经典，我说这个印度教里面的道理跟这个圣经好像都差不多，你看这一段也差不多啊，所以啊我熟读那些经典了啊，刚才查经好像道理差不多，所以宗教大概是殊途同归的啊。结果那个团长对着我都没办法了啊，跟着我跟他讲中国儒道佛，他完全没办法，他一点都不懂啊，他读经济的，他又搞钱的，不懂这个精神文明，又不懂中国文化，啊，结果他很痛苦，只能够回去为我祷告哈。跟着基督徒了，只能为我祷告了，因为我很喜欢折磨一下他们，他们一上我全福音，我就一定啊，出那些各种宗教，还有各种哲学， 基督徒一般也不太看书啊，所以有不懂得回应啊，所以他们都很痛苦，但是还有对着我笑，又希望我信主啊。我觉得基督徒导师这个奇怪，他总是希望我相信，差不多要跪在地上求我信啊。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热情呢？啊，他们因为他们是体会到一些很伟大的东西，而且他知道这是宇宙最后的真理，他很希望你能够分享这种最后真理那一种伟大的爱呀。我也明白，就是奇怪，这些基督徒他们就是能够和上帝沟通的一批人，所以我用一发教发各种的哲学都不能打倒他们，因为他们经验过上帝，他们能够和上帝沟通。我看他们都在哪里祷告，祷告的时候其他人也一起祷告，都说 Amen Amen 这样啊。哎，我觉得他们都共同在跟一种伟大的东西在沟通的。所以那时候啊，我也觉得奇怪，我呢什么都通啊，我是通灵界，那时候我是见过灵界，邪灵的东西见了不少，各种神佛向我显现，后来我全都不要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这都是低层次的，就全都不要，那种超自然能力那种特异功能我全都不要啊！那个时候我度过经过这些经验了，我要追求最高的，我是通这种高的真理，我是通很多经典，我是通灵界，就只有一个不通，这就不通上帝。而他们呢，基督徒什么都不通，但是一通就到顶到了上帝那里。我也明白为什么我不能通上帝呢，因为宇宙真的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最高的上帝，他是有性情的话，他是超越于宇宙之外的啊，他也关乎在宇宙之中，他的能力是在宇宙当中。所以当我打坐到最高峰的时候，我是有一种天人合一的这种经验，那就是我的生命跟宇宙整体的能量是通为一体，我是体会到这种啊天人合一的经验。但是我也知道我所体会的还不是上帝，只是上帝的能力而已，上帝还超过这种能量，能量是他创造宇宙的其中一种力量而已。而且我也知道如果真有上帝，他是圣洁的，绝对的完美，而我的心不是完美，我也很清楚，我对其他人来说我也算是个很好的好人，我从来没有做坏事，而且还很重视道德，但是我也知道我心底总会有一些丑陋的东西，有时候我会很自私，有时候很骄傲，有时候又有情欲啊。我从来没有杀过人，我心中也会想杀一些很我觉得很坏的人的，我没有做，只是想一想，但是想也有啊，也想过啊。那么我没有奸淫，不过我可以想得很精彩这人类想这些想得很精彩，真奇怪哈。那么这种奸淫，我知道我就是有这种的丑陋在我里面，我是不能接近上帝的，这种叫罪啊，除非这种罪得到洗干净，我才能够和上帝会面。所以呢啊，我开始啊知道啊，他们基督徒能够通上帝一定有一个奇妙的道路在哪里，他的罪得到洗干净才能够到上帝那里，究竟这是什么？好，我就研究一下吧。实在圣经我已经看了，新约圣经从罗马书一直到啊启示录我看了，我说耶稣故事我不看了，因为我读过基督教学校啊。但是讲耶稣故事之后，使徒行传之后，我就看，我发现基督教有个道理很伟大，我虽然没有信基督教，但它里面有个道理，就是说他讲到人的罪的问题，他说在罗马书里面讲到，我也知道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有的我只行出来，由不得我啊。我就发现了啊，这个倒是真的，我们不能完全的善，因为我们心里面总会忽然之间又变得很丑恶的啊，和一秒钟你就变得丑恶， 当你看到太阳下山非常伟大，你就跟天地合为一体，就在这一刻你变成一个圣人一样的体悟的时候，突然之间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走过，你就看看过去，一秒钟之内要变成一只野兽啊。我知道人是希望善，但是不能维持每一刻都善，我很明白这一点，基督教是有它道理，那什么也都知道，但是我没有好好看耶稣的故事，所以呢，那时候好，我就看看约翰福音啊，从约翰福音一开始啊，那时候基督教总是会送一本约翰福音给你的，而且新一本啊，新的翻译比较容易看，一开始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哎，我说好，基督教讲道，道家也讲道啊，然后一直看下去，但他后来讲到道成为肉身来到人间，充充足足的有恩典有真理啊，道成为肉身来到人间，哎，这个导致中国哲学没有讲，这个最高的道会变成一个人来到人间，充满了上帝而来的恩典和真理，而且看到他的人认识他的人，他会重新生出来，从灵里面再生出来，哎，这个道理倒是有趣，人可以从宇宙的灵性里面重生，而生出一个新的生命吗？好，看下去啊，然后后面看到耶稣就讲到一句话，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只是我没有人能够到父哪里去。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道家讲的道也是个道路的意思啊，但是我。”可没有找到一条道路通到上帝哪里，但是在这里耶稣说，我就是通到上帝的道路，而且我原本就是真理本身来到人间啊，而且他就是生命的根源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奇异的道理，上帝自己来到人间而成为一条道路，让人通到上帝的爱里面去，然后耶稣的生命到最高峰，他是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上帝来人间为什么会给人害得那么惨，给人鞭打出卖还钉死在十字架，慢慢我又看下去明白了，原来人类有深重的痛苦，耶稣基督作为上帝来到人间，他是来承担我们的罪恶跟痛苦，他告诉我们，你们不是孤单的，你受过的痛苦我也经验过，我作为神，我在上帝，我是无限的上帝，我也愿意承受人类的苦难，你不是孤单，我跟你共同走过苦难了，好不好，我陪着你走吧，哇，这是很伟大的道理，上帝来跟人类同行啊，承担我们的苦难，然后他也通过他的苦来宽恕我们的罪恶，因为人类有很多的罪恶，千百年来人类的罪很多，而实在我的心底也有很多的罪恶，我也清楚啊，如果上帝要审判我还是跑不了，总是有点罪给他审判的，但是当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他是承受着人类的罪应该有的刑罚，他取代我们的刑罚，让我们的罪得到宽恕，原来上帝不只是有公义来审判人，他还有完全的宽恕和慈爱来宽恕人类的罪，哇，这也是一个很伟大的爱，然后啊，他最后钉死了还死而复活，也是一个很特别的道理，人死后到哪里我们都只是猜，但是当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时候，他显明让我们看到，原来死后真的是有永恒的生命，死亡只是个门让你中进到永生，人类三大难题，苦难、罪恶、死亡，耶稣基督都提供了答案，这些问题是科学哲学也没有什么答案的，但是耶稣给一个清楚的答案，死后是有永生，罪过会得到宽恕， 痛苦他跟你共同承担，转化你的生命，让你也死而复活，让你再生出来有新的生命，人生会重新生出来有新的生命啊，这个真的奇异的道理啊！啊，我开始明白了，原来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有过基本的不同。当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他显明他是真理来到人间。那意思是说，不是一些圣人告诉我们怎么去体悟真理，而是他是真理本身来到人间，那是真理上人类的启示。而基督教核心的道理是个启示的道理，就是真理可以主动打开他自己，让你跟他会面。真理是主动的，因为他爱我们，他是一个爱的真理，他就会主动来跟人类会面了。然后如果人遇见一个主动找他的上帝，肯定疯狂的了，难怪基督徒都疯狂的，一天抓人听东西，一天希望你信，因为他就遇到那种从永恒那边流过来的那种上帝的启示了，他一定要告诉你了。上帝真的有启示吗？耶稣基督真的死而复活吗？实在宗教很多神话的，你怎么知道啊？基督教不只是一个神话呢？怎么判断这个记载可靠不可靠？关键就是在那个记载写的年代，是啊，接近那个事情的年代，还是好久之后写的？我大概都知道佛经写成的年代，写成文字是公元前800年，离释迦牟尼大概500多年了。释迦牟尼那个年代他死了之后，他结集的佛经啊是口说的，是口传说，结集这个字原文就是共同唱出来，叫合诵的意思，共同唱出来是大家背出来，背了500年才写成文字。所以结果佛经不是历史上释迦牟尼的记载，而是500年后很多不同佛教徒传下来的说法，那就不是可靠的记载。但是佛教也不在乎历史可靠不可靠，它是一种哲学而已啊。但是耶稣基督我一研究很奇怪，因为写圣经的年代，写耶稣基督的记载是大概耶稣之后30到50年，就是看见的人亲眼看过的年代。原来凡是目击证人存在的年代，你就不能骗人。好像我现在如果乱说历史的事情，你看见了你知道肯定是假的，因为你都看见过吧。如果我告诉你我实在不是姓梁的，我姓胡，我在泰州，后来由于太贫穷，爸爸把我送给一个姓梁的香港来的朋友，所以我就到了香港改姓梁。后来中国很乱，文化大革命之后也失去了爸爸的消息，以后找不到他了。不过我还记得小的时候，爸爸总是带着哥哥啊，然后天天叫哥哥的名字，叫阿涛，又叫他景涛啊。我又姓胡的原本啊，哎，原来胡锦涛是我哥哥啊，这样我还可以真的写本书吧，哈，叫我的哥哥太沉重啊。但是呢，如果我这样乱讲呢，很容易给推翻，因为我讲的故事太接近了，看见的人都在的时候，你骗不了人的啊。但是我改了，我不是胡锦涛的弟弟，实在我是清朝的光绪皇的曾孙，这个就我亏骗了。过了100年了，随便我说了吧。我说大概100年前吧，光绪皇啊偷偷跟甄妃啊生了个儿子，啊，然后叫太监把他带到广东啊，交给梁启超的家人啊，派到新会啊。所以我就在这个，我的祖先就在姓梁的家长大，改姓梁了。后来慈禧太后知道，就派人啊到广东新会找他，结果找不到了，要杀他们。结果啊，原来他已经到了佛山，结果几个武林高手到了佛山去找他，因为佛山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宝芝林啊，宝芝林有个师傅叫王飞鸿， 王飞鸿收了一个弟子叫梁宽，原来就是关羽的儿子。结果几个高手就全都给李连杰杀了。哎呀，王飞鸿就是李连杰了。然后后来又过了好多年，中间还有很多复杂故事不讲。到918事变，日本建立伪满洲国的时候，又请清朝皇帝回去啊，当皇帝啊，就请他。结果这个梁宽马上就跑到香港，带着两个儿子到了香港。啊，那时候香港政府马上派特务来，那个特务 M 来研究一下他。那个 M 一研究，还车特务发现，哦，关羽的儿子真的来了香港，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梁班。而且功夫很好，所以就聘了他当皇家特务，改了一个英文名字叫 Mr. Bond 啊，然后 first name James 啊，原来 James Bond 是中国人，难怪他功夫那么好啊。然后还有个叫梁叔的儿子留在香港，由于他黄飞鸿这个用雨伞来打架很好，所以他就发明一种新的雨伞，叫专门出雨伞，原来香港有个雨伞的公司叫梁书记啊，就是关羽的孙儿啊搞出来的。然后这个孙儿还在生了啊两个孩子，到现在还在，他们身上都有关羽的密码，一个是啊常常留长头发啊，代表旭啊，他的外号叫长毛啊。叫梁国雄啊，在香港的一个反叛派的议员，就是啊关羽的曾孙。那还有一个密码是用燕子作为密码的，因为甄妃很喜欢自由，所以的名字有燕这个字啊，就是梁燕城了哈。这样我就可以写一本书叫《关羽密码》了，就等于那个达芬奇密码差不多了哈。如果过了100年就可以随便说了哈，但是我一研究耶稣的记载，原来他肯定是很早的时候写，不是后来的人传的。因为圣经记载的在耶路撒冷有两个水池，一个叫比斯大池，一个叫希罗亚池，而两个水池哈是在公元70年罗马攻破耶路撒冷的时候毁掉了啊，耶路撒冷两个水池就找不到了。那么后来啊，又等到1888年才找到比斯大池，要2005年呢，是几年前才考古学家找到希罗亚池，就证明了写圣经的人肯定见过这个公元70年就不再存在的水池，肯定写的年代是公元70年之前呐。啊，大概是啊，大概公元60年左右写，所以他们都是目击耶稣的证人，而他们都亲眼看到耶稣复活。还有一个啊，历史学家，非基督徒历史学家叫 Josephus， 是历史非常有名的大学者，他是犹太人，他在公元93年出了一本书叫《犹太古史》，里面就记载了耶稣的生平，里面有讲到耶稣啊是有神迹、有奇异的事情，而且啊他还死而复活啊，他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这一段的记载太准确了，所以不信基督教的人呢、啊，不信圣经的人说这一段可能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是基督徒加上去的。但是后来学姐找到阿拉伯文里面的这个 Josephus 的书也有同样一段，那么如果是基督徒未加了这段话，大概是在拉丁文本里面加，不会在阿拉伯文那一边也加上去，因为那里是伊斯兰教的世界，基督教根本没有力量在那一边啊。所以找到阿拉伯文本已经显明它是真的。那么到1995年，一个啊，学者叫 Gober， 他就特别用电脑来研究这一段的有关基督的记载，是圣经以外的记载。他的希腊文的用词的特性，在电脑里面找所有希腊文的材料里面，结果找到有没有一段跟他一致的，终于找到有一段，原来这是路加福音24章那一段里面讲到有一个叫在以马五世的路上有一个人哈、啊，叫格留巴，叫格留巴， 啊，在跟一个朋友在争论耶稣有没有复活的事情当中，忽然间遇到第三个人跟他聊天，正说耶稣当然要复活了，旧约都预言了。他跟这个人讨论到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个第三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他是亲眼看到复活的耶稣的一个人，他写下一段的材料，路加引用这个材料放在圣经，然后 Josephus 作为历史学家，他要看到同样的材料，是我目击证人亲眼看到耶稣复活的人写下来的材料，而他检证这个材料觉得可靠，才把它放在历史的记载里面。好像这种材料很多，我都不花时间讲了，但是当我研究的时候，我就知道原来耶稣基督的记载是可靠的。所以当我思考这些问题，研究基督教，我发现第一，基督教的道理很特别，它是启示的道理，也是救赎的道理，它是把人类的苦难罪恶的问题解决的一个道理，而它的理性的根据也相当可靠。第一，有上帝存在；第二啊，它的记载是可靠。而当我在研究在思考，发现它跟中国文化也没有冲突啊，因为圣经里面都有我刚才讲的三大领悟啊，这空、道跟天呢、啊，三个领悟里面，圣经都有讲类似的道理，所以我觉得基督教是很合理的，就只差一点，就是我还没有相信，所以终于啊，我做出我人生最重要的决定，就在一个清晨，我对着初升的太阳，我就对上帝说：“上帝，我知道你真实的存在，因为如果没有你，宇宙就只能够偶然的出现。我知道你真实的存在，我现在就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你到我生命里面。我愿意放下我所有的那种心灵的自大和执着，我所有的学问全都可以放下来。我愿意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让我一生把你的爱带给其他的人。”就在这个奇异的一刻，我放下一切跟从上帝，在那一刻啊，忽然之间上帝就进来了。本来我心中有一堵围墙，我看不起人，我觉得自己很有学问，我也知道有上帝，但是也不很重视他。不过就在那个奇异的时刻，我把心灵一打开，上帝进来了。这个上帝的灵啊，圣灵进来的时候啊，我就明白原来是真的，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原来他真的存在。我从前是从理论上说他存在，现在我体会到他真实的存在，而且我也发现他把我的罪洗干净了，他把我一生的痛苦承担了，医治了，他让我的心倒空了。我说这不只是佛教追求的一切人空法空，在那一刻我看透真的一切都是空啊！原来信耶稣的时候我也得到佛教所讲的了，然后我人性里面的善重新流出来了，这可不只是孔孟之道的儒家的道理吗？原来信基督的时候也有啊，不过不单是这些，而且还有一种从上帝哪里来的恩情，一种上帝的亲情，用亲情和恩情进到我生命里面。我那一刻我就知道了，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上帝的爱临到我，我体会到了，我明白了基督徒为什么发神经，现在我也发神经了啊！你体会到他，你一定要把它告诉其他的。我发神经到今天晚上了啊！不发神经你来干嘛呢？你以为有钱赚吗？在教会长到没钱的吧，钱很小的啊！你要发达，千万不要走到教会这条线上啊！但是为什么我来呀？我要开车啊，两个多小时过来啊，从温哥华上来啊。那是因为我体会到上帝的爱， 我要知道我们中国人心中的穿山苦楚是很多啊，我们是一个受伤的民族，我很希望这种宽恕这种爱能够让我们的民族心灵得到安慰，然后重建人向前奋斗的盼望啊，所以我也发神经了，我就来了啊，就发神经几十年了，到不同的地方去讲啊。我读的是中国儒家跟易经的，我的博士学位哈 啊，我是觉得我信了基督，我要更好的读中国文化啊，我要更好的理解我们文化的伟大啊。我信了之后，我没有回背我的文化，反而要更新我们的文化，带来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中华文化啊。当我走上这条路之后啊，我就明白生命真的很美好，虽然我走这条路我要放弃很多可能更大的利益哈，但是当我走到中国这十多年，我实在想不到最初我还以为是啊是要吃苦的来回中国，因为90年代初中还是穷的年代啊，想不到越吃越胖啊，现在啊看到中国的发达我是很高兴，中国成功了我是很高兴的啊，然后我很高兴我是参与了这一段的历史，因为基督教它改变了我的生命，就我生命以后每一步我觉得都很美丽，我不会增加很啊什么钱啊财富权力，但是我增加了一种买不到的喜乐，上帝同在的那种恩情，那种喜乐实在是非常美好，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分享得到的。我们刚才有一首歌啊，叫有一位神啊，我们不如一同再唱一次啊，这首很特别的诗歌里面讲到有一位神，他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有温柔的双手安慰受伤的灵魂，有一位神，他有权柄审判一切的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啊。那么这个人呢，哎，快出来了啊！这里讲到，神本来是最高最大的，但是他也是能够安慰每一个受伤的人，他也体贴每一个人的软弱。所谓耶和华，这是主的意思，不是上帝这样的名字。这个耶和华就是说最高的主啊，宇宙有一个最高的主宰，他有无尽的恩情，无尽的悲情，他是无限的，所以他是独一的啊。而他的爱今天就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一起唱一次。请我们一同低头安静，在黄昏来临的时刻，在天地那么安静美丽的时刻，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平常很多事情让我们很烦恼，很难有时间安静，就在这一刻让我们的心真的宁静，从心底的深处让我们以真诚单纯的心来和宇宙的主宰来沟通，让我们以单纯的心来向他说出我们心中种种的忧伤，我们的痛苦，我们受过的伤害，他完全知道，求他医治我们，也求他安慰我们。我们也可以把我们一生种种的过错，所有的罪过向他承认，向他悔改，求他宽恕我们，洗干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
去接近那个宇宙终极的神秘、终极的美善、最后的那种恩情。你用真诚的心、用信心，就可以跟他会面。你愿意接受这位上帝到你生命里面吗？如果你现在心中有一种感动，那是上帝的灵、圣灵在感动你。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上帝就像一个父亲等待他儿子回家，当儿子流浪好久回家的时候，上帝就拥抱他，远远看到他那个父亲的跑过去拥抱他。今天上帝等待你回来，回到宇宙那种无尽的慈爱恩情当中，他要拥抱你，他要安慰你受过的伤，医治你的痛苦，他会宽恕你所有的罪过。你愿意接受他吗？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心中有感动，是圣灵的感动，他叫你现在就是现在打开你的心吧，让你的心灵与无尽的宇宙的慈爱会面，你就知道这是一切的喜乐跟盼望的根源。你愿意接受吗？这是你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时刻，你可以和上帝会面，你愿意吗？如果你心中有感动，你现在愿意接受这位上帝的，我邀请你心中跟我一同祷告，做一个确知的祷告，就是我确定跟从上帝，我确定让上帝进到我生命里面，这样的一个祷告。用你的信心，用你的真诚，你就可以和上帝会面。如果你愿意的，我邀请你现在我祷告每一句话，你心中跟我一同祷告就可以了。请你跟我祷告吧。亲爱的天父，在这个黄昏来临的时刻，我来到你的面前，带着我过去的一生，我的心酸、我的烦恼、我的苦楚，你都知道。求你去掉我心中的种种烦恼痛苦，医治我受过的伤害。我也愿意向你承认，我曾经有很多的罪过，我愿意悔改，求你宽恕我。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主耶稣基督到我生命里面，成为我的主。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邀请你住在我生命里面，让我一生跟从你，把你的爱带给更多的人。求你在现在取掉我心中的苦和罪，让我的心灵和你一同复活，有新的生命。让我的心和你一同复活，重新开始。亲爱的上帝，我感谢你，你接纳我成为你的儿女，求你赐下圣灵在我生命里面，每一天与我同行，让我走的每一步，无论遇到什么的难题，我都有信心，有盼望，也有爱心。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你让我得救了，我感谢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之名而求， Amen。 如果刚才你心中有跟我一同祷告，我恭喜你啊， 你刚刚遇见上帝了。希望你以后多去教会，多读圣经，你就更加明白，现在只是刚刚开始，以后上帝是无穷无尽，你可以更深的体会他的美善和慈爱。那么刚才如果你有跟我一同祷告的，我是有一份礼物送给你的。如果你是非基督徒，你要跟我祷告，或者你是基督徒，不过好久没有回教会，你愿意重新回到上帝那里，你要见到祷告的，我有份礼物啊，就现在会传过来啊。大家如果刚才有祷告，你就拿一份礼物作为今天晚上你做决定的一个纪念。我们就一同唱，再唱有一位神，在唱的时候，这个盒子传过的时候，你就拿一个礼物作为今天你做决定的一个纪念啊。但基督徒不要拿啊，如果你是复式基督徒，或者你离开神好久了，就都可以拿，已经愿意做决定啊。而且如果在这个时刻啊，你现在马上愿意的也可以啊，做啊拿一个礼物啊，作为你今天决定的一个纪念。我们一同唱，这个篮子传过去啊，经过你身边，你刚才有祷告的，就请你拿一份礼物，很美丽的礼物啊，看来好像不够分哈 啊但是小礼物都拿完了，还有现在拿着个白的袋子，还有第二份礼物所以呢，你看到拿白袋子走过的，你刚才有祷告接受上帝的，你就告诉他你拿一份我们再唱另外一首吧，那是因他活着啊。我们唱完就啊，还有谁没有拿到礼？你举举手，让人啊看到送到你的啊手上。因他活着，好哈，好像很多人都拿了礼物，我真的很感谢主，我们一起鼓掌好不好？啊，欢迎我们今天接受上帝的朋友哈。那么我邀请刚才你有接受礼物的啊，你站起来，我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让上帝的祝福现在临到你的身上，请你站起来啊！啊，真的很多人，我们真的感谢上帝啊！好啊，感谢上帝啊！上帝的恩典今天临到你的身上，我们啊为你祷告。亲爱的天父，永活的真神，三位一体的主，恳求圣灵现在临到今天接受你的人的身上，你的祝福从天而降，进到他们生命里面，为这个每一个人我们感谢你，他们都是你的儿女，都是你所爱的，我们求你拥抱他们，安慰他们，医治他们，重建他们，给他们新的能力，新的生命，永远向前。主，你赐给他们新的方向，面对任何的困难都有信心，面对什么的艰苦都有盼望，而且无论在哪里都能够爱更多的人。为他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感谢你，求你一生与他们同行，带给他们永远向前的勇气。你的祝福一生与他们同在，求你医治他们，如果身体有病你医治他们，灵魂有苦楚你也医治他们，也祝福他们的家人，让他们一家都得到上帝同在的喜乐，让你把喜乐赐给他们，让他们把喜乐和爱也带给世界所有有需要的人。我们感谢你，真的祷告奉主耶稣救命而求， Amen。 好，请坐啊。最后呢，我就稍微讲一讲，就我后面有些书哈。那么 我现在所有这些书呢，我自己都不拿钱的，我都不拿 royalty， 我全都捐出来，因为我的机构主要是帮助中国的哈。就我们在中国大概资助过5000个孩子读书，而且我们也到中央把我们知道的民间的疾苦也写成报告书啊，给建议书给中国。明天上午我就会讲到中国最新的一些新的发展，特别是重要自由。现在中央已经跟我们谈过，已经开始有更多的重要自由。明天早晨那一堂我会分享这一部分，然后明天晚上我会讲到我从前跑到尼泊尔，跑到印度去追求佛教，但是在这个过程我有遇到上帝这个经验啊，明天我会跟你分享。那我后面有些书呢，有一本如果你要看我一本最学术的书，因为一些学者总要写一本没有人看得明白的书的这本是属于看不明白很难看的，叫《中国哲学的重构》啊。如果你想看我的学术的学问，我是从佛家、道家、儒家的境界一直讲到基督教的境界。这本书啊，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本哲学的著作啊。那么如果你说我要看浅一点的，我有另外一本就叫寻访东西哲学的境界。这本就用故事来写，说我遇到释迦牟尼，遇到老子，遇到孔子，一个一个谈谈到最后遇到耶稣基督。这本是浅的，写故事；一本是深的，是写哲学哈。那么还有一本叫用武侠小说来写的哈那本叫《哲学家武林大会》。这些书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写的，浅的就是年轻时候很大胆，什么故事都敢写，到老了就不敢，要写得很小心，每句话都有根据。所以你要想看不懂就看我《中国哲学重构》看得懂就是另外两本还有一本是讲灵界的奇异的，叫《道与魔》，里面呢研究就是从科学看这个上帝存在，还有灵界的存在还有我从前打坐看过的邪灵，各种民间信仰，种种奇怪的东西。那本书也是卖了好多版的书，叫《道与魔》，这都有一些书不多了如果买官你就只能够订我们都可以寄给你还有就是我有很多CD 都是讲到的，有些粤语，有些国语，你要看清楚。如果不懂粤语的话，你要看清楚，不要买了粤语回去。不过你要学学粤语也好的，我的粤语绝对纯正。如果你是广东人听不懂国语你要先学会听我的，比较听得明白。都有不同的 CD， 还有不同书。我们还有一份叫《文化中国》，是我们出了学术刊物，现在中国学术界很受重视的一个学术刊物。但是是以基督教为基础来办，又谈儒道佛文史节各种的我们也有那个学术的刊物但也是看不懂的刊物。我说基督教的刊物太容易看了，我要出一本没有人看得懂的，就给那些有学问的人看了。但是我说你水平高，你肯定就很喜欢。结果最多人买就是那本深的，因为听我的人大部分水平都很高大家都纪念我们。我明天会分享我们在国内的某一些工作，在上午我会讲一点，晚上也会讲一点我们在中国在大学讲课，在农村帮助孩子，到中央我们反映意见，我们尽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工作。就明天我们可以再见面我做的一切就希望当中国强大的时候，它不是一个让人惧怕的民族，而是一个有仁爱带给人类新的希望的一个民族这次是我努力所在。好，时间交回给我们主席。